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他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开始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上节课呢，我们讨论了诺亚的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然后我们为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和谁是老三呢，争得不可开交。包括刚才在课间的时候啊，我们还在争，因为网上有各种资料，现在我们的信息呢是更加的多了，但是也是真伪难辨。好在圣经并没有因为他们谁老大谁老二谁老三呢，就对真正的圣经的教导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不必估计在这件事上。
就真的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圣经的某一些经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或者是不同的解经的方法，就影响了神要传递给我们的非常清晰的信息。
而且我们认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呢，他看到的应该是神想要告诉你什么。
对
对，
有的时候这个谁排大排二很重要。
没错。
比如以撒的两个儿子，
嗯
嗯，
雅各和以扫，对不对？
嗯，
到底谁排大谁排二啊，怎么又颠倒了，神要反而祝福小的呀。
嗯，
这个里面谁大谁二就很清楚。
但是圣经也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
嗯，
对
对，
那是明明白白告诉。
那么关于这三个儿子谁排大谁排小，圣经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给我们。在第十章说闪是雅弗的哥哥。他也没说是他大哥还是他二哥，首先证明闪是雅弗的哥哥。然后我们在刚刚学过的第九章也提到了说韩是小儿子，
对，
起码从字面上说韩是小儿子。如果根据这个排序呢，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排序，他的三个儿子的出生顺序是闪、雅弗和韩。
嗯，
但是很奇怪，圣经叙述的时候从来说的都是闪、韩、雅弗，
雅弗
而不是闪、雅弗、韩，所以我们不去纠结这个这些东西，把它留给神学家们。
嗯，
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方向的资料呢，也欢迎你们写信给我们教育我们，验证之后呢我们也一定会在节目中呢以正视听。
我们四个在一起查经哈，虽然我们只查到创世纪的第九章到目前，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在过去的这九章中间呢，我们也不停的会发现平常一定会被忽略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哦，神创造这个世界，他给了一些好看的，这是为了让我们好看的东西，是悦人眼目的，这些东西他甚至都很细心的为人创造出来了。当我们每一次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会为这样的一个发现高呼哈利路亚赞美神，而不是说，哦，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原来和我们的信仰有这么大的相违背。是希望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发现神的恩典保守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让我们来更多的去赞美他，而不是说会发现很多东西了以后就去影响到我们所接受到的，比如说戴尔公知教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诲好像是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
对。
刚才因为就我们讨论的闪、韩、雅弗的大小和有排在中间的这个次序的问题哈，让我回想起亚当的族谱。
嗯，
因为我们接下去第十章呢就要说到挪亚的族谱了。
嗯，
是的。
在这个反复读经的过程中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神呢通常他会把一些个好像不重要的在族谱中先叙述了，然后镜头就渐渐的对准了那个他选中的那个族。
嗯，
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在前一个亚当赛特接下来的那个族谱中其实最终是聚焦在挪亚身上。
是的。
我相信呢这个第十章 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最终是聚焦在闪身上的。
嗯，
因此呢，刚才阳光说到就是雅阁和以扫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变来变去哈，肉身的顺序其实是不重要的，
对，
关键是在神眼里，
嗯，
他的次序才是真正的次序。
对
对，
他看重的是谁。
对，
对，
那我们先把第九章的最后两节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吧。
好，洪水以后，诺亚又活了350年，诺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我在这里哈还是有一点点补充啊，对于三个儿子韩的做法和闪与雅弗的做法哈，是有个鲜明的对比，是两幅图画的。
嗯，对，
对，
我们前面是把它忽略了，
把它忽略了，
对，
嗯，对吧？
对，
我们前面讲了韩所做的事情，他见到父亲赤身露体之后，他除了凝视以外，我们说他没有对父亲做任何遮盖啊，
对对对，
是吧？在韩对他父亲尊敬的这件事情上，他不仅采取了刚才大家说他嬉笑的态度出来说啊，他的两个哥哥做的正好是相反，是倒着进去，
对，
然后又是倒着出来。
对，
这个从这上看呢，我们明显的看到两个哥哥呢，他们是很尊重这个老人家的哈。其实对比起来呢，还有一个误会延伸到我们现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这种污秽不圣洁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哈，都有可能把你的那个心里最污秽的东西翻出来。
嗯，
比如说你发现一些丑闻啦，或者什么，马上就放大。这个我在教会中也遇见，
嗯，
在朋友之间也遇见。
嗯，
其实这个呢，就让我看到韩出来嬉笑的说的时候，那当我们遇见别人有丑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是乐开了花的。
嗯。
嗯，
但是我们表面会去关心人家，会去怎样啊？
嗯，
可是神是看心的。
嗯，
因此这个故事特别警惕的是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污秽其实是直接得罪神的。
对，
嗯，
从这个经文上看，那是招来咒诅的。我们平常做的时候一点没有这个意识。
嗯，
基督徒应该彼此切实的相爱和尊重。
对，
因为爱能遮盖罪的。
嗯，
没错。
其实呢，像闪和雅弗他们做就是属于用尊重用爱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其实我越想心里越害怕。
嗯，
因为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特别深的罪，
没错，
特别丑陋的东西。
嗯，
但是呢神在这里早早的就提醒我们了。
嗯，
这个污秽的罪不仅招来咒诅，而且还要传给下一代。
没错，
所以我们要
很警惕。我觉得小新你说的特别好，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就是好像是韩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的这个罪，在这个里面没有拿自身去做一个比对，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的类似的这样的故事和罪行或者是错误，每天都在不停的发生的。真的是上帝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无可推诿的。对，如果我们只是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说那我怎么办，我看见了我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能怎么样，对吧？但是恰恰圣经在这里面给你描述了一个正确答案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对，
它真的是让你在所有的罪行前面是无可推诿。诺亚有三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是他自己亲自教导的。
嗯，
但是他们的行为就发生了不同的转变。
嗯，
就是说圣经在对人的教导上面真的是明明白白指明你的罪在什么地方，也明明白白告诉你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这两条路，韩所走的是心里污秽的路。
对，
闪和雅弗他们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圣洁的路。
对
对，
飞鸟他刚才的看见和得着我非常赞同。
感谢小西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哈，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提到了我们面对罪的其他的人的一些反应哈。
对，
我刚才也在想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避重就轻，明明是你挪亚，
嗯，
你自己喝的自己放荡形骸了，你最后怎么能把这个罪归到你自己的儿子的身上呢？当然我们今天看他诅咒的是韩的小儿子，
嗯，
难道不是他的小孙子吗？
对
对吧，所以这个罪他不光是归到了他儿子的身上，
没错，
他同样是归到了自己的身上，
对
吗？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我们受的教育是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待这种东西，我们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啊，不光把它揭示出来，把它亮出来。斗争的这种观念呢，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它是生了根的。
对，
无论是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也好，还是我们看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好，所谓的爆料揭丑可以说是我们的思维的劣根性，人的罪性的一个表现。肯定会有人抨击我说，那你就是看见装没看见吗？我们明明看见这件事，难道还不应该说他吗？难道诺亚的这件事情不应该让他在这里面知道自己的罪吗？我很赞成飞鸟刚才看到的，亚佛和他的哥哥闪所做的就是神要我们做的。第一，制止这种行为，给他盖上，但是他们是倒着进去的，让自己也不要陷在这种罪中。
是的，
而且呢是一个遮盖，遮盖是特别容易让我们混淆的一个概念。我们容易把遮盖和老好人，还有把遮盖和
包庇
放在一起。
对，
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斗争的观念，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赦免，我们只有你死我活。所以当这两种思想意识它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冲突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嘴里头读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心里头嘀咕的是我们的原生文化告诉我们的。
是的，
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羞于张口的那个词就是爱，爱能够包容一切。
对，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的丑吗？他不知道我们赤身露体吗？他不知道我们的难看吗？他有没有在这个世界立起一个台子来，把我们的这些丑陋全部隶属其中，一个一个的揭露我们，让我们无地自容呢？主说，这一次我来是救人，不是审判。
这里吧，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看见哈，韩当时面临的是一个试探。假如没有挪亚喝醉酒，这件事儿就不会发生，三个弟兄可能都会接下去就蒙福了。但是当挪亚赤身的时候，对于韩来讲，他第一个看见，这其实就是一个试探来的。假如他在这里边有两个哥哥的那个爱的话，这就是有了神的爱，他就不会在试探面前跌倒。这个也提醒我们在今天备课的时候，在神面前好几次好几次几乎是哀求神让我改掉这个毛病。
我们也觉得我们有一个火眼金睛，一下子就把别人身上的毛病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特别愿意给他
揭
出来。
对，
因为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是与己无关的，你有没有发现？
对，
因为刚才阳光专门说了，第一，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先终止这个罪的这继续，对吧？如果他不终止的话，任由这个事情继续发酵，比如说我们说家丑外扬啊等等之类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对吧？
对，
我们其实在看见这个不好的事情然后立即去宣扬出来的时候，不光是我没有终止，已经把自己放到罪里不说，然后我们又犯了另外一项罪。
对，
就刚才大家也是提到的，一个是用爱来遮盖，这是正向的，反向的就是包庇。其实呢，好像用爱来遮盖呢，好像也是说，哎，这件事不要让它再扩大出去。但是这个里头有去终止，刚才飞鸟说的终止。
他们如果认为这个事情不是错的，他们就不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只是把韩的嘴堵住就好。
没错，一个是堵住他嘴，咱装没看见。
对，
咱们撤。
对，
别老头一会儿醒了，别再骂咱了。
没错，
对吧？
没错。
对，另外呢，那反过来说呢，就是那种包庇呢，那就是说等于同流合污。不仅我把这件事儿盖下，我还要跟他混在一起继续的犯罪，那这就是包庇了。
虽然我们从经文里看到韩呢，只是对他父亲做了一个不敬的举动，他去讥笑哈，他其实是一种审判，人僭越神的一种审判。
对，
你看这是一个罪里的人，
对，
你看他多可笑。我们现在在教会，尤其是我们有了一些属灵的眼光以后，我们自以为我们更能看出来罪了。那么我们对罪的时候，我们到底抱着是一种审判、怜悯、替代、遮盖，还是宣扬、揭露、羞辱？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里面做一个好好的自量了。
这个就让我真的想起来，就是神在亚当跟夏娃当初犯罪以后，神给他们是 是用皮子做了裙子遮盖他们的羞耻的。
是的，
我们不停地用遮盖，就在圣经的描述的这个遮盖里面都是对罪的终止。
既然圣经给了我们这一个判例，那我们就说说如果他们怎么做他们是包庇，他们怎么做他们是审判，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遮盖，他们就是怜悯。我觉得他俩这么倒着走进去与罪无关去把这个盖上，这真的是一种合神心意的做法。
嗯，
而且特别属灵，我就觉得有智慧，
对，
有智慧。
如果他们说啊，这喝多了嘛，人之常情嘛，谁喝点酒也会喝醉嘛，
没错，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做。
对
啊，
对，
这就是包庇。而遮盖是不去羞辱他，
嗯，
不去审判他，
嗯，
而是在一个地方怜悯他，
嗯
啊，甚至用自己的行为去
终止这个罪，
替代他，是终止这个罪。
韩他的做法其实是以他自己为中心，闪和雅弗是以神为中心所选择的这个做法。
韩的这种做法啊，特别像咱们现实生活中有些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呀。这个事情要往扩大了的方向去发展，
嗯，
但是不能去终止这个实际的这个犯罪，
嗯，如果你要让我来，我觉得可能我最会采取的是赶紧走，咱走远点，到头一会儿睡醒了一看跟前没人，
嗯，
那么
好像也是一种保护，
好像不是，哎，这事儿就没发生，对吧？
对，
跟我没关系。
对，这事儿我觉得可能更像是
也有包庇的成分，啊，
更像是我们平常所做
的
事情。为什么呢？
对，
尤其是对于我们所喜爱的人，
是的，
啊，我们对于我们心里面厌恶的人，
嗯，
我们义愤填膺的
爆料，
高举起正义之锤来捶打他，对吧？
对。
第二种就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就会说这个事儿让他过去就完了，
嗯，
对吧，
嗯，别炫耀哈。
其实这种过去就是无视罪的一种东西。
对，
对，我们就是把这个罪不当罪啊。
对，
就是，而且这就是包庇了，
这就是包庇的一种。对的，
对，
我们今天这样讨论是我特别特别的希望，
嗯，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查经呢是一种字面查经，我们也有时候会引用一些我们觉得经得起推敲，经得起神学学者们肯定的一些灵异解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应用。
对，
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闪、韩、雅弗以及挪亚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罪，
是
这个，我认为是我们查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嗯，
我们的原生文化带给我们一些思维惯性，
哎，
它其实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有想不通的成分的，只是我们把它摁住了。但是我们是否从内心里头就知道了我们的罪在哪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丑闻出在牧者身上。
哎，
我自己去给人传福音，对方是一个知识分子，给我讲了半个小时，历代教皇身上出现的不能被正常人的道德所能包容的丑闻，
嗯，
然后问我这是不是丑闻？
嗯，
我说是的。他说，教皇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人物尚且如此，那么你们的这个信仰
嗯，
能好到哪里去呢？
嗯，
我呢又给人家掰扯了半天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不同，我自己说着我心里头就打鼓，如果这个人再翻出来一堆名目身上的丑闻呢，
嗯，
我又能把他和我们割裂吗？
嗯，
不能。当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嗯，
我们要认我们的罪，
嗯，
我们不去宣扬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周围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弟兄他们身上有了这样的事，我们该怎么做呢？
是
啊，
如果你刚才说我们怎么样做的话，我就是觉得上一节课阳光说的，我觉得可能会引发我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思考，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往往就是总是想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我们总是想来试图审判这个事情或者判断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一直不想就是神会他所喜悦的方向是哪个，就因为他在前面说喝酒的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我就觉得你刚才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做，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作为基督徒来说，就从我做起。我们真的是碰到哪一个石头，我们把这个石头搬开，然后我们就一点点的就向着神所喜悦我们的那个方向去越来越走越近。我们就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嗯，
当有人来质疑说有些有名的
牧者
有丑闻，很正常，他们是人呢，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带着罪的。
嗯，
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无论是名目也好，还是一些有名的宗教人士也好，他犯罪很正常。
当别人说到说，哎，你们某一个名目，或者说你们牧师，或者说你本人怎样怎样都这样，你让我如何能信呢？我觉得这里面呢，可以给我们两方面的提醒。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就像刚才大和说的，都是人，
对，
都会犯罪，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我们赦免的唯一道路，不是说你就不会犯罪了。当然，你对一个没有这个接受过基督信仰价值观的人来说，你说这个他是很难听得懂的。
对。
第二个，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在犯罪，我们对福音是有阻碍的。
嗯，
对。
我们知道这样做一定是不荣耀神的。
对。
我真的遇见过牧者，就是做了很丑很丑的事情的时候，但那个时候真的非常遗憾，我读到这个段经文，可是我没有认真去推敲。今天我读了以后呢，我就想，我如果当时认真读了这个圣经，神开启我的话，我应该做遮盖。挪亚是神直接说了的义人，那个时候并没说闪是义人。可是闪和亚弗做了遮盖挪亚的事情。下面有句话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对，
把神耶和华和闪的名字连在一起了呀。
这就是在荣耀
呀。
没错。
还是想回到关于当我们周围的人出现的罪的时候，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反应哈。如果罪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应该去勇敢的制止它，冒着被怪罪，
不理解，
比如说诺亚醒了，他有个起床气，他就怪罪到你的身上，冒着这种风险，因为这个罪如果发生在我们的牧者身上，我们周围我们尊重的师长身上，我们也要勇敢的去面对他，去制止他。第二点，假如说这个罪已经发生了，别人指出来了，我们应该面对他，因为我们也为他祷告，我们也只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呢去遮盖这些罪，去救赎和赦免这些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给人做这样的见证，这个人信主之前你看他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信主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圣人。我们往往会给人家造成这样一个错觉，人家才拿着这个例子来质问我们。
是的，
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要借着我们多么高超的讲述让人信主的，我们只是把人领到主的跟前来。
既然你们这么样子都是会犯罪的，就连牧者都会犯罪，连你们的所谓的名人都会犯罪，你这个福音在哪儿？我觉得这应该刚好能告诉他，这恰恰就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的一部分就是要告诉你，你是罪人，但是
你要靠这个福音来得救。
没错，
对，
没错。阿门，
阿门。
我们关于挪亚方舟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吧，包括挪亚本人呢，可能会在这一章结束。当然下一章也在讲挪亚和他的后代了。挪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但是我们看到没有，不管是我们今天查这个经文之前，还是我们查完这个经文之后，当我们一提到挪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那几件事。建方舟，
哎，
经历洪水，筑坛献祭，醉酒，
醉酒，
醉酒这件事在我们心里的刻度之深，甚至要大于前面的两件或者三件事，对吗？可能不能比挪亚方舟更深刻，比他筑坛献祭更深刻，但是我们看看，醉酒这件事并不是多大的一件事啊，比起来他经历的洪水，比起来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建方舟，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啊。但是醉就是这样，即使是一件很小的罪，也可以让他自取其辱啊！
而且呢，就算这么一个貌似不是太大的事情哈，
对，
好像对挪亚的这个名誉上的这个损失，
对呀，
好像的破坏性极强，
破坏性极强。
他前面的都是好事儿，可是就这一下就给破坏了。
对，我们知道挪亚是被称义的，我记得我们在说挪亚为义的时候，大家都说他还要醉酒呢，就说明醉酒这件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对。
那么这么小的一个罪还留下这样深的一个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说罪是可以无限放大。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是什么呢？是你越被称为圣洁，你身上的罪就显得越突兀。
对，
你离神越近，神的光把你身上的罪就真的照得显现出来。第三，我们看这件事给我们内心里有一点冲击，就是说挪亚才是这件罪的主体啊，他喝醉了， 别人只不过是没给他盖衣服，给别人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反而被他给咒诅成这样，这有点不公平啊。在这里看到罪不分大小，你不要觉得说，哎，某一个名目他犯了很严重的奸淫的罪，我只是在旁边说了两句不该说的话。那你看看在神的眼里到底是他的罪重还是你的罪重呢？
没错。
所以在罪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这节课最大的一个收获。
对
对，
不要让别人的罪也和我们有份。
对。
在这里呢，刚才杨光和大河一起比较了挪亚身上发生的这几件事，我呢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就是在神的眼里挪亚身上这些事哪件最大呢？我们不认为醉酒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在神眼里哪个是最大的？
没错。同时也看见我们的罪性在哪儿了，我们是不停地盯着一个人的罪在看。
对的。
我们现在想到罗德，我们就想起来罗德犯罪的样子，
我们想不起他的好。
真的是
对，
每天看的就是大卫犯了奸淫的罪。
有人跟我说约瑟是没犯罪的，我们在里面也鸡蛋挑骨头的，要挑约瑟在哪些地方有点骄傲吧，
做梦啊，
有点不会说话
吧。对啊，做梦骄傲。
我倒不认为啊，在神的眼里挪亚的这个罪算是多么大的罪，因为神定他为义啊。
嗯，
神只是借着挪亚的这个犯罪以及他儿子们的这个反应在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在看待罪的时候
对
怎样做。
对，
还有一点啊，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呢，像挪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都会犯罪，咱们就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或者说告诉你这样人一样犯罪。
而且我认为
啊
他就是从方舟里出来之后这350年啊，
嗯，
他的罪绝不止这一件，
是
神只是滴溜出这一件来给你们看。
过去那600年也有罪，
对，
只不过在神的上帝眼里看为义。
是，
对，
是。
而且你发现吗？就是神哈，他的关注点到了闪身上了。
圣经就像是一幅画，把某一个局部放大了让我们看，
对，
并不代表别的没有在发生，
对，
只不过是上帝告诉你你要关注这个，
对，这个镜头就摇到这儿，
摇到哪
儿，
就是一直在说，哎，我们对于这种罪到底应该怎么做啊？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难，就是我们面对就是说。我们不喜欢的人把它宣扬出来很容易，我们面对我们喜欢的人，然后把这个罪去，不管你们一直在说凭爱心凭耶稣基督还是好，但是在使用方法上面来说，我觉得很难去面对这个事情和怎么样去终止他的这个罪。那么我就想借用一下北美啊，在考枪证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对我的冲击比较大。当你一个有枪的朋友呢，他处在一个就是混乱期的时候，而他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有可能会导致他有过激行为，比如说自杀。
嗯，
当你发现这个的时候，你应该第一去你朋友的家里把枪取走，第二如果这种的行为不能够实现的话，你应该去报警，然后警察就会到他家里去把这个枪暂时从他拿走。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导致朋友之间翻脸呀，但是老师就告诉我们，你是要一个翻脸的朋友还是一个死去的好友。
嗯，
好，我们的讨论真的是越来越热闹，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儿。我们希望圣经类似对我们的启示呢，在以后的查经中我们也能常常遇到。那么就本节课呢，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们看见罪。
嗯，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主，唯有你成就我生命，耶稣你释放我心，将我罪和羞愧都完全挪去，为我你成为赎罪祭，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